我记得我一刚来，我们毕城教会的时候，我好像在一开始我就曾经讲过一篇这样的道，也同样是一样的题目，读经乐，乐读经。那今天呢，因为我们今年推动希望弟兄姊妹们人人都能够读经，所以我今天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同样再来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主题。首先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确信圣经是神的话。既然圣经是神的话，神是绝对没有错误，在他只有圣洁，在他只有纯净，在他只有完美。他所赐下的话语，他所默示给先知使徒的话语，必然是没有错误的，没有任何的差错的。神的话非常的奥秘，它跟一般的书绝对的不一样。圣经的奇妙在哪里呢？圣经的奇妙跟它的奥秘，我想我只要讲几个 point。 第一，我们都知道圣经前后大概用了将近还不到1600年的时间逐步完成的，在这1500多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神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呢？我想第一，神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永恒的作者，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作者可以写一本书写1600年，了不起他活100多岁好了，他也只不过用几十年的时间写书，但是他可能不会只写一本书。那我们的神他是永恒的作者，他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他可以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一本书。第二，为什么神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超越时空的，神的话不仅适用于第一世纪的人类，神的话语也同样适用于今天21世纪的人类。神的话是无远佛界，是超越时空的，神的话是永远适应不同时空人类的需要的。第三，他必须用这么长的时间，乃是因为神必须用逐步的方式 step by step， 他不能够一下子把他的旨意，把天国的奥秘，把他的创造救赎等等，在顷刻之间就默示给人，因为人承受不了。我是神，假如我是神，我一刹那这一卷书就可以出来了，66卷书。可是神不能这样子做，他也没有这样子做，因为神就好像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对一个5岁或6岁的小孩子讲话，他就必须用深入浅出，人能够领会，人能够领受的方式，一点一滴的逐步的来默示给先知和使徒们，所以他必须用这么长的时间一点一滴的，否则的话人一下承受不了神那么深奥高超的智慧。第四，你可以看到圣经这一卷书是完全针对人，人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宝贝，神宁可拣选人与他同工来写完成这一本书，神可以单方面顷刻之间这本书就完成，然后丢下来丢给世人。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神的话跟我们人类时空 处境环境的需要就一点不能结合，神的话就如同天方夜谭。如果神是顷刻之间就完成这六十六卷书然后丢到世界上丢给我们的话，神的话跟我们一点都没有能够结合，应用不了，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也不是针对人呢、啊。所以神第一必须借着人来写，然后人可以按照他的时空，他的处境，他的环境，按照人类实际的需要，神用他的话语针对人的需要来满足人，使人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不但认识神，而且经历神，而且得着我们各方面的需要。所以看见神的话充满了人情味，神的话贩夫走卒也能读，但是非常深，深到要这么多解经家神学家来解，是这一本书。这本书不是哲学，也不是思想理论，也不是主义，也不是宗教，这本书乃是天国的旨意，是天国的宪章，是神自己介绍他自己，是神让我们知道宇宙中只有这一位上帝，也让我们看见这位上帝他如何的爱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神是如何公义和圣洁，他不容许罪恶，然后他要如何来救我们脱离罪恶。第五，你看到整本圣经从埃及帝国到亚述帝国到巴比伦帝国到、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到希腊帝国到罗马帝国，你看到在这些帝国的这些在历史的时段里面，神的作为，神怎么样子引领以色列人，神怎么样保护以色列人，在列强的政治舞台当中，神的手如何引领以色列人，就可以看到神是历史的主宰，因为历史是 history， 也就是 his story。 第六，我们都知道圣经大概有将近四十个作者，不同的身份。我就拿我很喜欢用摩西跟保罗来做比喻。摩西是主前公元前1500年前的人，保罗是主后50-60年那个人，那个时候被神使用的时候。那么他们相隔的时空大概是1500-60年，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他们不可能坐下来说我们到 Starbucks 咖啡店，我们一起来商量怎么样来写这本圣经。摩西在他的时空里头，保罗在他的时空里头，他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不同的处境，但是他们的内容不同，风格不同，笔调不同，但是他们的中心思想主旨却是完全相同的，前后一贯的。那你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其实不是保罗，也不是摩西，而是圣灵，也就是神自己。那只不过是神借着人来完成，看见神何等宝贝我们人，神使用我们人，看见基督教的信仰是神人天人合一的一个思想，一个信仰。那么在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叫 Thomas Aquina， 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圣经是 taught by God， teachers of God， leads to God， 圣经是被神来教导，也是教导让我们认识神以及神的真理，目的是为了引领我们人到神的面前。 The Bible, the scripture is taught by God, teaches of God, and leads to God. 那我们都知道在芝加哥最很有名的神的一个仆人，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D.L. Moody， 但是他却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就好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只不过是渔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能够被神来使用，你就看到这一位上帝他是如何的 powerful， 如何的真实。D.L. Moody 他说过，神赐下圣经不是为了加增我们的知识，乃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赐下这本圣经不是只是为了 inform， 更是为了 reform。 神不但 inform 我们，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被 reform， 被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知道的。那么下面保罗他对于圣经的定义，我先讲一下彼得对圣经的定义。在彼得后书他说，圣经从来不是出于人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而且没有人能够出于私意，按照私意来解说神的话。也就是说，圣经是圣灵感动人，默示给人，然后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所以圣经是神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保罗也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请注意听，根据这一节经节，现在大家要特别注意听，这些经节非常的重要。我们可能会朗朗上口，我们也都可以背滚瓜烂熟，可是我们要好好思想保罗对圣经的定义，在这里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在这里有四个重点。第一，圣经的起源，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的起源是神。第二，圣经是无误的，没有错误的，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是完全的神，神是没有差错的神，神是完美的神，神他所默示的话语不可能有错误的。好，这是第二，第一是圣经的起源，第二是圣经的无误，第三，圣经的功用。保罗在这一段经节告诉我们，是圣经的功用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注意哈，教训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督责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错误的，使人归正是告诉我们如何离弃错误回归正途，教导人学义是告诉我们如何谨守自己持守正途。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圣经都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什么是正确的，督责什么是错误的，使人归正如何离弃错误回归正途，教导人学义如何持守正途。那教训就是圣经神要我们认识他是谁，也让我们知道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也让我们知道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人人都需要救恩，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教训部门也告诉我们神如何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也告诉我们人如何可以得着救恩，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救 的确据，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确据，那就是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教训的部分。督责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有许许多多的，比方说拜偶像，比方说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神明，我们所喜好的太多的事情都是成了我们的偶像。那么很多很多的事，圣经都有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为了使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归正，而且我们可以一直持守在神的义的当中。所以保罗在这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这一段经节把圣经的定义讲明的非常的清楚。我再讲一遍，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的最好的定义，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当然是神告诉他的，然后保罗记载承传下来告诉我们。下面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圣经的核心，我记得前两个礼拜我第一次讲到这个读经的时候呢，我用了66卷书把每一卷书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基督是我们的什么。那我今天再把这本圣经呢，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做一个另外一个定义。整本的旧约的圣经是教导我们等候基督，就是 anticipation of Christ。 到了新约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告诉我们 incarnation of Christ，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然后使徒行传是 proclamation of Christ， 也就是宣告基督，透过宣教传福音来宣告基督。使徒书信是 explanation of Christ， 也就是诠释基督，也就是书信，使徒的书信是教导我们如何活出基督。启示录是 glorification of Christ， 就是基督他完全得着荣耀。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它的核心没有别的，就是 Jesus Christ， 主耶稣基督。或者我再进一步来讲，旧约分为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律法书是讲到基督的根基，历史书是讲到基督的预备，智慧书是讲到基督的渴望，先知书是讲到基督的期盼，到了新约四福音书是讲到基督的彰显，历史书也就是使徒行传讲到基督的传扬，书信，使徒书信是讲到基督的诠释，启示录是讲到基督的荣耀与基督终结所有的一切。那么我想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圣经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了，那现在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看见读经的好处，对你的好处，对我的好处在哪里呢？我只能简单的叙述哈。第一，读圣经我们就有力量，有能力胜过罪恶，胜过试探，胜过魔鬼的攻击，胜过世界的引诱。以赛亚书40章，读圣经我们就有属天的智慧来处理地上一切的我们所面临的，箴言第9章。读圣经我们的心 得着鼓励，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罪恶堕落吃人的社会，不公平的时代，我们只有读经，从神的话得着鼓励，创世纪十八章，得着安慰，诗篇二十七篇，得着指引，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如何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得着劝勉，马太福音六章，箴言四章。我们活在这个污秽、肮脏、堕落、败坏的世界，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们怎么样？不但在基督里，我们得着的生命，还更有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靠着神的话有平安。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使我们不被这个地上的一切所缠绕。我们是寄居客、过路客，我们是帐篷的人生。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约翰福音三章。我们有了基督，神在基督里的救恩，罗马书十章。我们靠着神行走不疲倦，奔走不疲乏。我们有信心，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一章跟十二章。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将来的属天的，其实也包括今生的应许，但是不是物质的哈、啊、注意哈，哪怕今生中的应许都是跟永世有关的，哥林多后书一章。我们生活有力量，腓立比书四章，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能够满有神丰盛的慈爱，罗马书八章。我们有属天的盼望，罗马书十五章。我们能够坚忍，我们能够不会半途而废，我们能够持守，都是靠着神的恩典，罗马书五章。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不会失败，我们不被击倒，我们不被这个恶者所辖制、所捆绑、所被他所掌控，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在整本圣经，特别是启示录一章到三章，耶稣给每一个教会的信，神要保守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啊！所以读圣经有太多的好处了。好，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来了，我们怎么样读圣经啊？这个题目对我们有很最实际的帮助。我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韩战的时候，1950年代，韩战的时候，当时有一对夫妻刚刚结婚，他们收到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楼给他们的一封信，要他们被征召投入到韩战，到战场去作战。这一对夫妻是个基督徒，他们对于圣经还算蛮熟的，所以他们就跟国防部回了一封信。他们用了《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五节的那节经节来逃避、避免被征召到韩国战场。他们用的这段经节是什么呢？这段经节说，新娶妻的人不可从军出征，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可以快活。他不知道这段经节当时的背景，他就是断章取义的取了这一节的经节来回复美国的五角大楼。结果没有想到，美国的五角大厦也回他一封信，是用马太福音八章九节。怎么说呢？ 百夫长回答主耶稣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国防部用这一节经节来反击这个年轻的丈夫，这个丈夫没得话讲，只有乖乖的去从军，他如果不去从军，他也要被判，也要被抓的，还是乖乖听话吧。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经呢，很容易就是选择一个经文来支持我血气中或是罪性中我的处境和我的立场，用经文来迁就我心中所想要的，而不是说我愿意迁就神的话，我愿意顺服神的话，而是用神的话来迁就我，支持我的罪性败坏中的本意。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读经就很危险了，这不是神要我们读经的方法。我再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弟兄因为欠债欠了很多，有一天他的债主来找他讨债追债，他怎么办呢？平常不祷告也不读经，他这个时候呢才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的债主来追我的债了，怎么办呢？他呢就把圣经当作好像到庙里面那个抽签问卜一样，他就翻开圣经一翻，没有想到他读到的是什么呢？犹大去上吊。哎，他想，主啊，不对啊，不行啊，我这应该不是你的旨意吧。他就再翻，哎，一翻没有想到，他一看到那节经节是你所要做的赶快去做吧。哇，他一看到主啊，这不是你的意思吧，你不会要我去上吊吧。结果他就说，主啊，求你再显明你的旨意。他再翻一翻到是看到是什么，你就照样去做吧。哇，我看他真的是欲哭无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读经啊不是这样读的。英国的解经王子叫 Campbell Morgan， 他讲过一句，他说真理不是仅仅限于经上记者说，更包含着经上又记者说。 Campbell Morgan 他是引用马太福音四章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试探，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断章取义用了生命记的一段话，而耶稣魔鬼说经上记着说，魔鬼对神的话其实很熟的哈，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那也就是说我们读经啊，我不要断章取义抓，哎，某某人啊，这是圣经有这句话是神告诉我的，因此如何如何。我们往往我们读经啊只会用经上记着说，却忘了经上又记着说。 Campbell Morgan 他说第二处的经文，也就是经上又记着说，往往是第一处经文经上记着说的注解，而且新约的启示往往是大过于旧约的启示。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把两处经文放在一起相互的对参，这样子就可以使真理更加的全备而且完整，我们就不会有断章取义之嫌了。我举一个例子，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保罗说 心里相信就能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保罗说心里相信就得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那么可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又说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够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他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我就称义我就得救。那耶稣却又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必得救。那是不是圣经有矛盾呢？从人的角度看是有矛盾。为什么神许可这种矛盾？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把神整全的话六十六卷书好好的去读，我们才能够抓住核心的中心点，或说圣经的总原则，免得我们断章取义。这是神的智慧。神的目的是不要我认为用我的智慧我的逻辑我就可以参透神话语的全貌。 No， 不可能。除非我们需要好好读整本圣经，我们才能够抓得住整本圣经的总原则。那今天我不去解释罗马书十章跟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它的总原则在哪，我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第二，我们读经的时候请注意，一定是为自己读，不是为他人读。我读经的时候我一定要认清一件事，我是一个罪人，哪怕我得救蒙恩了，我仍然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有病的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有病的人，我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个自己谦卑卑微不配的罪人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说，主啊，你今天要向我说什么。有一个主治大夫，他在手术室要准备动手术，他旁边有那个实习的医师在旁边跟着他学习。这个主治大夫就问这个实习的医生，问他，请问我们这一个手术室里面最重要的人是谁？这个实习医生呢，他毫不假思索的，他说当然是老师啦，就是指那个主治大夫。没想到这个主治大夫说 No， 不是。他说我们这个手术房里面最重要的是病人，如果没有病人，你我不能 function，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手术室里，这个手术室里面最重要的是病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我们的大医生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注意，重要的是我必须看见我是一个病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他来医治我，他来拯救我，他来扶持我，他来安慰我。这是我们读经的态度，必须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你知道吧，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心中虽然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心中却藏着诡诈，他们是利用神的话语来指责别人，用神的话语来自我抬高，他们是挟神的话语以自重，他们甚至用神的话语来责备耶稣。他跟耶稣讲，法利赛人问耶稣，哎，我们的门徒他们吃饭都洗手，为什么你的门徒凭什么吃饭不洗手？他们用神的摩西律法来责备律法的主，就是耶稣。你说是不是很荒唐？我过去犯了这样的错，我读经是为我的太太读的， 我读经是为我儿子读的。那太太，这里保罗说的很清楚啊，你要顺服我，你如果不顺服我，你叫我怎么爱你？那太太也会说，圣经说你要爱我，你不爱我，我叫我凭什么来顺服你？我们如果读经是用这种心态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道永远没办法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不可能的。我们就好像一个嫩芽，长成小的苗，慢慢慢慢成长，然后成为一个大树。一个大树，它的根越往深扎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它就茁壮，高耸入天际，然后它可以提供荫庇的树林，成为许许多多人遮荫的地方。不但如此，它还长出果子来，能够供其他的人去享用。因此神的话不但是造福自己，也应该是用神的话成为别人的福气，成为别人的造就。这是我们读经所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第三，我不知道你过去读圣经跟你读小说，你读哲学，你读追求一个学问研究，你跟读儒家道家的理学，或是哲学诸子百家，或是古人的遗传，你是不是或是读小说，你是不是读圣经跟读这些是用相同的一种态度在读？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那么神的道永远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因为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圣经的实质就是灵。要得着圣经中神的话语中的灵，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才能得着。读圣经绝对不能用人的聪明智慧来读，我们必须用单纯专一和顺服在神的面前，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让圣灵来代替我们人的智慧和思想，在读经人的心灵里面，让圣灵借着我们所读的话来工作，到达一个地步，我们的灵与圣灵融合，使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养分，供应我们的灵命能够得以长大，不再像小孩子。所以读经不是做学问，请注意，查经也不是说我开个门来招收徒弟来听我带查经讲道，或是传福音，也不是好像牧师收学徒，传道授业解惑，不错，是传道授业解惑，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把神话语中的灵能够带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观念。所以读经请注意哈，就好像我读遗嘱、读情书、读圣旨，包括我的思想情感意志都降服在神的话底下的。那么现在我要讲的是，注意撒旦常常要我们怀疑神的话，就像撒旦问夏娃，神岂是真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吗？魔鬼要我们怀疑神的话，魔鬼他要我们把神的话当作就是一般的一个宗教的书籍， 或是当作只是一个哲学的书籍，或是当作只是一个心理学的书籍。现在有些教会已经把心理学当作第二个救恩，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没有时间讲这个问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经意我们就会中了魔鬼的诡计，除非我们好好读神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读经呢？现在实际的教导我们来如何读经。我们读经，当你在打开圣经在读的时候，为了免得魔鬼使我们分心，我们不妨开始的时候我们用开声朗诵的方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用大声的读出来，这样可以使你心无旁骛，不会有杂念或其他的困扰你的事情来搅扰你的心灵，使你不能专一在神的话语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用导读的方式。怎么个导读呢？就是一面读一面成为你的祷告。比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面思想就一面成为你的祷告，说耶和华，感谢你，你的名字叫耶和华，你来到世上成为人，你的名字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的牧者。注意，耶稣基督是，你是 I am， 你永远是，你不会昨日是今日不是，你永远是，因此你心中就有稳妥了。我的，你注意哈，耶和华是我的主啊，我感谢你 personal personal， 你是我的牧者，你不但是我的孩子的牧者，你不但是所有必成华人教会基督徒们的牧者，你同样是我的牧者。如果是这样，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是我的大牧人，好牧人，我是你草场上的羊，这样你就稳妥在他的心里面，你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得着盼望，得着激励，得着喜乐，得着平安。耶和华是我的，下面牧者。什么叫牧者？牧者他引导我，他带领我，他供应我，他保护我，他绝对，甚至如果我走迷了，他千方百计爬山涉水，他也要把我找回来。这样一位牧者，你的心怎么不得着安慰呢？亲爱的姊妹们，我们读经一定要读到这种程度。如果你没有读进去，读出来啊，注意哈，这个读进去读出来，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我们就要真的在这方面去操练。好，那么当你一面读，你一面祷告，一面感恩，一面赞美，一面祈求，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竟然没有认识你，你是我的牧者，我心中没有这样单纯的仰望你，主啊，求你饶恕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更新我，求你改变我，让我从今天起，让我重新 identify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这样你的读经才会进到你的生命里头。一面读经一面祷告。再来就是读要记住，把你读经的心得一定要写在你的圣经的边，那个 margin， 那个空白的地方，成为你时时的一个提醒。这个太宝贝了，一定要做圣经的笔记。好，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细讲了。再来，读经一定要从上下文来看，你没有学希腊文希伯来文没有关系，你要从上下文。下一次四月份 联合主日学的时候，我会用四月份来跟各位分享如何从上下文来读经，让我们看见到底这段经文要我看见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操练的。好，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塑造我的生命，塑造我有一个圣经的价值观，塑造我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不管在生活中、侍奉中、工作中，面临冲击，面临抉择，我们应该思想，而且自己问自己，圣经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我应该选择顺服。举个例，当我面对要投票，我应该选择谁？我应该要从圣经的角度来作为我选择投票的一个标准，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做选择，也不是按照我过去的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来做选择，除非神的话改变了我的价值观，除非神的话改变我的思想意念，除非神的道、神的话改变了我的心思，改变了我的生命，否则我仍然跟世人没有一样，仍然做了世俗的选择，做了错误的判断。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因为不愿意好好读神的话，他们做的选择仍然是跟世俗的价值观认同。本笃十六是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虽然我并不同意他所有的神学观，但是这一句话他讲的是振聋发聩，而且是暮鼓晨钟，是发人深省。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当基督徒或是教会与这个世代，也就是世俗的世界的精神和价值观联姻，就是联姻哈，结婚那个联姻，我们就会在下一个世代我们就会守寡。这句话非常的振聋发聩，警告我们不要轻视这个世代的世俗的价值观对基督徒的冲击。不管是文艺复兴的时期，人们崇尚人文的复古，今天我们对于不管是气候的变化的问题，对于很多很多的问题，几百年来我们把理当初把理性丢在一边，后来进入到后现代时代的精神就像一个变色龙，可是神的启示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当基督徒或教会为了获得这个时代的认同和赏识，偏离了神的真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变成了被时代所抛弃的寡妇，而我们继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嫁。可能真正的基督徒和教会应该是基督纯洁无瑕疵的心腹，那个